看不到了啊。OK， 福音来了中国很多几次，对不对？我们所谓的1807年马里逊来中国，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开始。马里逊，OK， 唐朝有点好，你看你是讲广义的基督教还是讲福音派啊？对，所以如果是说景教跟天主教就不是1807年啊，1807是我们所谓的常常会基督教或者说纯正的福音来传入中国，所以2007年就是福音来华200周年的纪念。OK， 然后那个时候是清朝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马里逊来中国，其实那个时候不能进去中国。他刚开始的时候在哪里？澳门，大家都知道哦。不是太知道。都读过然后曾经去9月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807年9月4号到澳门，然后就然后就9月7号到广州，可是后来就被赶出来了。因为不准外国人在中国嘛，所以后来他就加入了中印度公司做他们的翻译员才能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在中国来传，所以后来他们就去了马六甲，对不对？去了马来西亚，然后翻译圣经等等的这些。那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宣教士来中国都是在沿岸的地方，对不对？那后来戴德生来了中国以后，他很喜欢进去内陆旅游，其实是旅行，他喜欢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可是神就借这个机会让他看到中国的内陆的需要，所以他就在1865年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谈到那个近代的宣教三个时期是1865年是第二个时期开始，是中国内地会。不单单是宣教士开始的时候在沿岸的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华人教会大部分也是在沿岸的地方，直到现在还是一样，内陆的比较少。当然西藏跟新疆是这个是回教的地区，这里是喇嘛教那个的地区，可是在这些内陆的还是比较少。其实神也看到我们的情况，这个是王永信牧师说的。他觉得抗战的时候是神用一个机会，利用抗战把基督徒打到内陆去，赶进去不然的话没有人会进去。那个时候全部是在重庆成都，那些大学都集中在那边，而且大学生的聚会，赵军颖牧师开始的那些的聚会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神利用抗战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把教会打压到内陆去。所以现在是内陆有很多很多的都是那个时候可能的那个时候的种子。然后第二次是1949年以后，然后就把中国人基督徒打散到海外去。所以是你会发觉 不论是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东南亚、北美的教会，都是从1950年代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是在海外的华人教会的发展，自从1950年代以后，可以说是海外华人教会在海外的发展，不算中国大陆，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部分，就是说华人为主的地区就是香港、澳门跟台湾了。那台湾又有台语的教会跟国语的教会的分，当然你细分的话还有三地的教会，对不对？然后香港、澳门，然后华人为主要民族的地方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大概占 70% 以上 75%，可能更高一点。然后里面也又分英语的教会跟华语的教会，华语教会里面分，他们不叫国语，因为他们新加坡国嘛，新加坡国，所以他们不要叫他们叫国语，是华语的教会。华语的教会里面又分真的是华语跟方言的，比如说还有潮州话的，也有广东话的教会。那这个是华人为主要啊，新加坡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好，那个华人为非主要民族的地区的话，广义基督教的世界，然后回教的世界、佛教的世界跟其他。啊，广义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西方的国家里面了，就是对不对？好，然后非西方的国家就拉丁美洲跟。你跟菲律宾，因为拉丁美洲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国家嘛，所以是有几个不同的。然后回教的就是 中东的马来西亚跟印尼、然后佛教的国家中南半岛了，日本、韩国、这些的地方，然后其他就非洲、印度、前苏联以及东欧的国家。现在是可以说还有中亚洲，其实也是前苏联的里面。所以就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从1950年代之后就有几个不同的主轴来发展。而在这些的地方里面，对宣教工作做得好的是哪一些呢？新加坡的英语教会，新加坡的英语教会，然后华语教会追不上，差很远，是英语教会做的比较好。在华人为主的地区的话，是以香港做的比较好，比台湾好。虽然可能是台湾先开始有那个意识，就吴永章老他们的1960几年就开始有一个有那个观念，可是后来的发展是香港的居士比台湾的好。其实台湾有一段时间也鼓励去好像拉丁美洲福音移民，对不对？可是还是不是太，后来就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了。然后广义的基督教的世界的话如果是讲宣教比较多的是美加的地方，就华人教会来讲然后非西方的国家是菲律宾的宣教工作开始的时候是郑果牧师郑果牧师在灵会堂的时候就帮他们开始，他不单单是向华人的 鼓励他们教会向华人传福音，也向菲律宾的土人，他们 的原住民来 做福音的工作。所以 非西方国家是菲律宾人。那回教国家呢，就是印尼还没有怎样，马来西亚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的宣教的工作等一下再给你们看看啊。然后佛教的世界还没有什么，然后其他的还没有什么，所以讲起海外华人教，
佛教世界是那个南韩也是属于佛教世界。
对，是因为虽然南韩你说它大概有 25% 到 30% 是基督徒，可是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分的话，好，这个就是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以及参与宣教工作的一些的情况。 OK， 那这个是大概第一个。台湾其实是海宣我们刚刚所说的海宣，中华海外宣道会，他们正式的成立是1968年在正式的成立，196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的他们在谈了，然后1968年他们正式的成立，然后就菲律宾灵会堂也是1966年开始有拆船的工作，1973年是新加坡的成立真理拆会那个是灵会拆会，然后香港是1974年中华宣道会海外布道会，所以讲起来还是香港是最晚开始，不过现在香港做得不错香港超可以说是应该是超过台湾所以这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海外的华人宣教的团体大概超过50个宣教士的总人数超过1200人，这个是苏文峰牧师的估计还没有今年华福大会开会，他们现在在做一些统计调查的工作，我盼望他们那个大会出来有一些的统计的数字在那边。好再看让你们先抄完了。
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华人开始为这个宣教理这个
对宣教有负担，开始一点认识，开始组织差会这个是海外华人当中开始的这个是海外，刚刚是讲到海外华人教会的发展，所以我就先讲，然后现在再讲回去以前的以前就是还没有1950年代以前，其实已经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的教会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宣教的意识。
海外华人是指哪个海外？是从台湾以本土为中心讲海外，还是
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就中国大陆以外的，中国大陆以外，中国大陆现在根本不可能派人出来呀。对，现在还没有啊。我等一下也会讲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好，抄完了可以开始了。好，那这个是海外华人的情况，就中国大陆以外1950年代以后，刚刚是整个海外的华人教会的发展，所以就继续的讲那个。 然后我现在要回来讲，其实海外宣教的意思不是1960年代从海外华人教会开始的，其实已经是在中国大陆一段有一些的一段时间开始了。中国人到海外去的有几个方向，就是啊，就是说1950年以前都会去东南亚，对不对啊？以前的海外都去，就是说 都会去东南亚的地方，也会去韩国这边。所以其实下面这个先不要看，美国这个是1842年，很早。1842年是哪一年？是什么什么年啊？鸦片战争，记不记得？1842年是鸦片战争。浸信会在曼谷，其实是新年堂啊。有人也没有从泰国来哈。啊，新年堂在泰国是很出名的一个教会，有一些宣教士就是在泰国传福音，带领了一些的在泰国的华人信主啊。然后后来他有负担要去香港设立教会，他就带了两个在曼谷信主的华侨一起到香港去开教会。啊，这个是创举，虽然不能算他们是宣教士，好，不过就是说已经开始宣教士带华人出去做开荒的工作，啊，这个不能算是宣教士。第二个是1885年，圣公会在福建福州的教区差派了两位华人的宣教士到韩国的釜山，这个在华人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少提这个，不过是在韩国教会历史里面提到这两位的华人宣教士，其实是在福州的在福州的有一位从澳洲 Australia 来的宣教士，他对韩国有负担，所以他就跟他差会说能不能派他去韩国去做福音工作。嗯，因为那个时候韩国不是太多人去，就是可是他的差会不肯，那可是他一直就把这个负担就跟他自己在中国在福州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然后经过一两年之后差会都是还是不同意。然后他们的教会福州的教会就说，好，如果你的差会不同意的话，我们自己教会可不可以差派出去呢？所以他们是中国的教会来差派这两位华人的宣教士到韩国的釜山。
那那个圣书会的那个差会是哪里？
Australia。 好，到韩国的釜山。他们在那边两年没有带领到人信主，不过就是说已经跟韩国人交了一些的朋友。然后他们到韩国的时间是比另外其他欧美的差会派人来就说晚了两年，可是就是说在韩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提到这个，他反而是中国人的历史里面没有提到这两位的 宣教士，所以连名称我都不知道，都还没有查得出来。好啊，这个是早期的1888年香港崇祯会 Basel Mission 的有一位传道人叫做李祥光，他带领了几百位会众到沙巴参与东印度公司北婆罗洲的开发的工作。北婆罗洲在哪里？沙巴在哪里？OK， 啊，马来西亚是分东马，东马跟西马，这个是马来半岛。所谓东马的，东马的就是沙劳越跟沙巴，沙巴是在上面，沙劳越在下面。这个黄颜色的是 Brunei， 文莱，文莱听过，文莱也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苏丹。啊，他们很有钱的，也有石油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个叫做北婆罗洲，这一边是属于马来西亚，这一边是属于印尼，东印度公司要开发这里，沙巴，跟沙劳越，所以他们就所以有那个香港。这里是海南省，香港应该是在这里吧，香港在这里，对，他们就有一个他们的传道人就带领一批的会众参加那个公司去沙巴的地方，不能说他们是宣教士，只是好像移民这样，不过这一批的移民全部都是他们教会的会友，然后当然他们去了以后他们自己会开始聚会了，是，所以这些不能算是宣教士，不过就是说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好，真正华人教会参与宣教的工作的是宣道会的有一位从加拿大去的宣教师翟富民，有没有听过？翟富民啊，没听过，完全没听过。他那个时候是除了负责是在中国的中国的教区以外，他还负责中南半岛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的工作，所以他常常会去东南亚一带来巡来看，而且他有在广西有一个剑道的圣经学院。香港有一个剑道神学院，听过有没有？剑道神学院，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广西梧州搬到香港去的，所以有很久历史的。然后他就他们的圣经学院的毕业生，他就派这个是他们的毕业生朱牧师，就1921年去越南的那个地方。也向越南的华人传福音，也向越南人传福音，所以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开始一个差会，是宣道会差会宣道会的宣教士看到有这样的需要，鼓励他的学生做宣教的工作，然后他是1921年去越南，然后1928年转往印尼。好，翟牧师受神的感动，他看到异象，有一天他坐船，从那个时候都是坐船从印尼回去中国的路的时候，他就做了有一个梦，他看到他满手都是血， 然后他神向他讲话，就是说在东南亚的地方有很多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就这样死去了，就没有盼望。所以他就回来，就把这个他所看到这个异象就跟他们同工们同学们来分享，而且鼓励中国的同学跟同工们要成立一个叫做中华海外布道团。刚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南洋布道团，因为他是看到 东南亚，那个时候叫南洋嘛，是用，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叫做南洋布道团。他们就鼓励是华人的他们牧师王仔啦这些朱牧师等等的 来成立一个的布道团，就去印尼那边的工作。他们呢集中他们的力量是在印尼的那个地方，其实印尼很大，你看这些都是印尼的地方，是印尼很大，他们就集中他们的力量在印尼那个地方工作。后来翟牧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面去世的。这些的他的学生们继续在印尼那边的工作。他们还那个时候所建立的教会都是叫做中华海外布道团什么什么团。后来就根本就中国大陆也不能回去了嘛。所以1972年的时候印尼政府就说你们还叫做中华海外布道团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就要他们改名。改名，所以1973年他们就决定改名为基督教会合一堂，因为他们已经是成立教会，也不是一个布道团了。然后他们现在有几个很重要就是说还有几个大的宗派已经成立了不少的教会，几十个，差不多100个教会不同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华人教会里面第一个的差会，海外的差会。真正的是因为翟牧师是鼓励华人自己成立的，他在后面做顾问，可是所有的主席等等的全部都是华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华人的差会。后来就没有了，因为好，下面的那个等一下再讲所以我们会看到，先关它一下。华人教会对海外的工作是有几个步骤，第一是通常都是移民，对不对？移民之后就成立移民的教会，移民的教会成立了以后，有一些就会变成用本地语言的教会。本地语言的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会融入当地的社会。最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的是泰国的华人教会。跟印尼的华人教会。很多印尼的华人教会都不叫华人教会，他们都是印尼化，全部印尼化，然后泰国化的。新加坡的当然是他是双语的了，那英语的教会做的 比华语的教会好。然后在美加，欧洲的北美，美加的更弱，欧洲的华人教会比美加的很弱很多。美加的华人教会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们自己，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团体，有一部分的 ABC 的教会已经出去了，就叫做 Asian American Church， 对不对？其实 Asian American Church 很多的都是那些 ABC 的，啊，有韩国或者日本啊，或者其他种族裔一起联合的，所以这啊，他们我们华人教会还是留在华人教会里面的英语的 congregation 不是太强，不是太强。我希望美国的华人教会可以注重第二代的工作，第二代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把福音带回去给西方的社会的话 ，American Return to God 的话，我们要第二代的、第二、第三代的人他们起来做，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文化还是没有跟他们还是有一点的隔膜啊。我第一堂的时候是讲到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第二、第三代的话，他们根本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话，就跟美国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如果是说要把福音带回给美国人的话，是要第二、第三代的努力。现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大概9000到10000几。这个数字我还没华福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然后在北美美国的华人教会大概1200左右。美国华人教会的发展，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些的情况。这里是提到海外中国的教会的情况。刚刚我们讲到1929年中国正式的华人教会里面正式成立第一个为海外宣教的差会，就是南洋布道团，或者是叫中华海外布道团。在抗战的时候，神也把一些向边远地方传福音的负担放在一些的传道人的身上面。在1940几年的时候，刚刚是抗战的时候，在沿岸的一些地方，好像河南开封一个神学院戴绍征牧师大家都知道吧 ，James Taylor， 他爸爸的一个神学院，他们也要从沿岸的地方跑到内陆去，所以他们搬到内陆去，就成立了西北圣经学院，戴牧师的爸爸也有心，希望就是说既然到内陆去了，陕西，应该鼓励学生更加的把福音带给大西北，现在所谓的大西北开发，大西北对不对？大西北的地方。所以他也常常为这些学生来祷告，也把这些的需要带给学生。然后神也在华人的信徒心目中就有这些的感动。其中有两位主要的同工，赵牧师的同工，一位叫做马可牧师， 是也是他们圣经学院的老师，可以说是副院长啊。神把向福音向西传的负担放在他心里面，而且也给他看到异象。好，神对他说，我希望华人教会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西北的七省，那个时候西北的七省，然后中亚洲的七国，他的目标是这样。同时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位姊妹何恩正姊妹，神也把这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对新疆有负担。还有啊，有一天就是神同时的感动，马牧师何恩正跟另外的一位姊妹，他们要出去去另外的地方去工作，然后他们那个天刚好是复活节的早晨，他们几个人就是在河边一起来祷告，然后马牧师就把神给他的感动，给他看到的意象，跟这些的他的同工来分享。然后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跟其他人讲过，就神说希望中国教会要负起传福音的接起传福音的棒，要把福音从中国的西北边一直传中亚洲，一直传回耶路撒冷去。当他跟同工分享这个意向的时候，何恩正姊妹就跟马牧师讲，他说，马牧师，我也是没有跟人家讲过，其实几年以前神也把这个负担放在我心里面，要我去新疆做福音的工作在那边建立教会。所以他们就很彼此得到鼓励。在这个的同时，戴院长还是因为他是戴少正牧师的爸爸，他也是圣经学院的院长。那天的早上，他是在学院的大厅院子里面就画一个中国的地图，他就跟同学讲，是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中国来祷告。如果神感动你以后要去哪一个省份去做布道职堂做福音工作的话，你就站到哪一个省那边去。那大家就闭起眼睛来祷告，就一段时间大家就跑到不同的省份去。很奇妙的，神感动七位同学站到新疆那边去了。所以你会看到神很奇妙的带领，在学院里面他们的复活节的聚会感动同学要去新疆，那个时候是最边的啦，中国的西大门了，对不对？最边的西北，然后这一边的马可牧师和恩正姊妹在跟其他的几位同工同时的就看到，真的是神要把这个负担放在华人教会的心里面。所以当他们工作完了回来跟同学分享，同学也跟他们分享这个，所以他们就感觉到他们要成立一个叫做遍传福音团，专门去向中国的西北的七省跟中东的这些的地方来做布道职堂，如果当地有教会，帮助当地的教会的工作。那个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就叫这个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遍传福音团嘛，中文叫做遍传福音团。 然后宣教士，因为他们是说要把福音从中国的大西北中东一直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说 back to Jerusalem， 所以是这个叫做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那这个是遍传福音团成立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我没讲了，只是啊，然后啊，为什么他们叫做遍传福音团或者是什么？还有很啊，有一本书你们可以去看看，叫做《神国侠侣》，啊，是啊，台湾的华神的老师王瑞珍老师，在新疆访问了何恩正、赵麦家何恩正夫妇的故事。啊，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是校园团契出版的，我今天忘了带来，应该在这边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呢，就是西北灵工团，有没有听过？在东北的山东的地方，那个张古泉牧师，神也是感动他们要去新疆这些的地方。所以他也带了他的学生家眷等等的100多人就去了新疆。所以看到真的是神在1940几年代，就是49年以前的兴起的一些真的盼望能够把福音从中国一直带出去。所以全盛时期在新疆的那个地方有100多人在那边准备，这先是在新疆建立教会了，然后慢慢他们准备要出去。那可是1949年以后50年代之后就不可能再出去了嘛，而且这些人很多都被抓了，放在监狱里面。而其中的有一些80几岁90岁的以前遍传福音团或者西北灵工团的老人家，现在还在新疆。他们有一些当然是因为经过那么多的软弱了，就没有在全时间在做福音工作，有一些还是继续的做福音工作。然后很多其实有很多人都在那边去世了，在新疆去世了。然后他们有一些的他们第二代也有心做福音的工作。而这个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从1980年代开始就慢慢在家庭教会再起来。因为有一些的老人家他们平反了以后，对，大陆是用平反了以后，他们就回去他们的家乡，也把这些的就跟他们分享他们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怎样，也把这个带给他们。所以就遍传福音传为耶路撒冷运动又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家庭教会里面开始有人在注意了。最近几年在西方的教会也注意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 所以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注意了。我们盼望就是真正海内外的华人教会跟西方教会一起来合作，把福音来带回去这些中东的国家，然后一直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看到 1040 window 里面这个是最难的地区，对不对？一定要大家来合作才能够把福音带回去。
上次另外一位这个蔡神学的老师那个刘同牧师他说，因为我们好像这个传的信息已经被那些回教国家他们都听到了，所以他们正准备要这个拦阻我们要去的人，这个回耶路撒冷这条路上，这些回教国家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
一定会听到的。OK，
所以说他说不一定是照那个线路走
是怎么走 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啊，怎么去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其实这一次啊，其实啊，三月底啊，在香港我们有一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一个 consultation， 是 closed door 的啊，有人从中东的那些地方过来啊，所以我们是需要大家来祷告啊，这个是福音的应图啊。如果神说福音要传遍，他啊末日才来到嘛啊，这个如果不传到这些的地方的话，是啊，基督不会再来，主不会再来，对不对？哈，不过是说啊，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能够参与哈这个福音遍传这个地区的运动啊，这个需要我们很大的机会智慧，当然是也有很多的，也有一些西方的教会。也有一些的华人的信徒利用这个口号啊，就做募款的工作，然后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出现，就是那些钱去哪里了等等的。所以是当一个运动，不论是一个运动或一件好的事情，一个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有不同的阻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也不要受魔鬼的恐吓哈。如果我们不敢做的话哈，我们就中了他的诡计。就不过就是说需要有智慧的去做，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啊，不能在中东地区工作的，通常他们都不会发表他们的声明。这次我们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那个 consultation， 没有名牌，完全没有名牌，只有他报名的时候，他用真名也可以，用假名也可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他是谁，然后。主办单位知道他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他是谁啊，因为主办单位要知道他是正派的人还是反派的人呢？如果反派的人进来的话，就麻烦了啊。所以在那边没有介绍任何的人，除了几个在台上面可以出现的人啊，其他的啊没啊，所以需要有一些的智慧去怎么做。其实他们在中东的，他们都是。不会问你在做什么啊，他们的那些，如果你来参加的话，你觉得那个人你可以跟他深入的交通，你们自己交换你们的工作的经验可以的，就不会是说不愿意的话，他的因为怕其他的叫做什么闲杂人等。先啊 ，OK， 好，最后讲一讲美国。先讲一讲美国社区的发展。1848年是加州发现金矿，所以那个时候就当然是之前也有一些的有零星的 华人来到美国，不论他是那些船啊，或者是有一些宣教士带来的留学生，有所以是零星的华人在美国。可是从1849年之后就慢慢开多了，慢慢开始多了。OK， 好，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广东大部分都是台山那边的劳工来金矿或者是开铁路的，对不对？我们都会知道之后呢，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不准再进来了。 因为其实是美国排华排华的1882年就开始有排华的政策，就不准再进来了。所以后来呢，就进来的人比较少了，就反而是出生的华裔，或者是说中国的高等的知识分子，就是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百废待兴，所以政府就派了很多的高级的人官员过来念书。可是1950年代大陆改变以后，他们就不能回去，所以那段时间就这些人多了。而1966年之后就港台的留学生比较多就进来的。1975年到85年这一段是东南亚越南的话那些船民然后85年就97年是港台的移民多，那个时候是很不稳定，香港回归那个时候，然后1989年到现在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人跟移民这个是整个美国社区的发展。嗯哼，然后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些不需要抄了，你们其实在网站上面都可以拿到。1890年的时候已经有10万的华人在这里，大家会看到男女的比例27:1，就是劳工嘛那个时候都没有他们太太都没有来，所以 99% 的都是 overseas born Chinese。 然后我要看的希望大家看的是在1940年的时候，就是是不是4030-40年代的时候是最低的是 39%， 60年代的时候 就海外出生的是掉到 40%， 60%都是在所谓的 ABC。 所以你都不过现在慢慢又开始又多了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最少人华人人数最少的是1920年的时候，1920年华人是最少的时候。现在200年的那个人口普查是280几万，现在已经听说是350万了你会看2005年的时候，2005-2006年的话，他们说是估计是350万。你会看到看开始的时候男的比女的多很多，现在是反过来了这个是人口的发展。然后就其实在华人里面Asian 里面是华人比较多，你会看到他们我们的学历不比他们差太多。这些是主要的 UC Berkeley、 Harvard、 MIT、 Stanford， 你看华人的比例 UC Berkeley 的Asian 的是 42%， 白人的 31% 而已。然后当Stanford 是跟 MIT 是白人比 Asian 多。那不过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华人的学历是提高了。 OK，好，华人教会发展的几个阶段。1851年的时候开始是美国的宣教士开始在开荒宣教旗先讲一下，就是说在1849年的时候，1849年就是那个发现金矿淘金旗的时候，有四位的那些劳工是基督徒，是在香港信主的，基督徒也参加了那个行列。那他们来到之后，就去教会聚会，所以他们就向长老会，他们去长老会聚会，就向长老会建议，要能不能 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劳工在这里啊，能不能你们开始在中国劳工开始一些的工作？所以这些啊，美国的差会、浸信会啦、长老会啦、那个 congregation 的话，公理会啦，他们都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嘛，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宣教士回来述职之后，他们就邀请这些宣教士留在美国，就在这些华人当中一些的啊华人的工作啊，所以第一个教会是1953年在三藩市成立的教会啊，是，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些的美国宣教士在华人当中的开荒时期，然后慢慢呢就有信主了以后啊，而且他们也慢慢开始邀请华人牧师从中国过来。这里要有一些的插曲，因为很多的啊这些劳工都是讲广东话的，更特别是台山话的，美国的差会就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方言，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找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来牧养嘛，啊，以为都可以了，怎么知道那些的是去浙江的，去其他的地方的，他来到根本没有办法向那些劳工来传福音，啊，所以后来呢，就是没有办法，就请中国的牧师过来了。由中国的牧师来负责牧养他们，而且慢慢之后就从这里信主的也栽培他们成为传道人，所以1901年到1943年是华人的治理期，其实大部分的都是从海外来的啊。1943年啊，那个时候啊不是太发展的太快，我给你们先看一看哦。看这里，华人教会，美国华人教会的数目，1853年第一个教会成立了，189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7个教会，然后1952年的时候大概只有66个教会，那全美国。嗯哼，然后到现在大概也是差不多啊，是我们的 mailing list 里面的啊，大概啊没有太多的增加啊。OK， 你们这个要抄啊？哈？那OK。现在好像走马看花一样而已哦。好，那就让你们知道一下美国华人教会怎么发展的。OK， 好，差不多了吧？嗯，然后啊，那个时候就1944年到1965年，我们叫它事工的开展期。啊，其实是因为1945年以后。啊，1945年以后就啊，60年代开始就更多的移民过来了，更特别是49年之后，那些知识分子都不能回去。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些知识分子不能回去吗？而且也很多中国大陆啊，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就很多牧师传道人，所以你们都会知道是。啊，中国信徒布道会是1961年开始的嘛。嗯哼。啊，然后其实赵军颖牧师那个时候也来了。然后使者也中华归主，然后那个使者也来了。那段时间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的查经班，那个时候是学生的查经班。那慢慢学生查经班，那些查经班都毕业了，就教会慢慢的增加，所以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1952年的才有62个教会，1979年就366个教会了啊，就是因为他们啊这一段时间的是啊多元化的发展，而且也是很多不同的移民过来了。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是用台山话。都是用台山话或者广东话，后来是，然后第一间的啊、国语教会，讲国语的教会是1961年开始，是在洛杉矶，是张荣江牧师开始的，属于浸信会的教会，然后啊、1970年就开始有台语的教会。啊，1970年有台语的教会，嗯，所以也看真的是多元的发展期，而且从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机构也成立了，然后1985年到现在，希望是迈向成熟，我不敢说这个是，其实应该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啊，是不是还是能够成熟啊？那这个大致上面就是。啊，把整个华人教会啊，美国华人教会的发展的几个的阶段啊，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详细的是怎样来啊，以后啊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数教会没有再放
进去？人数还是教会？
这是教会人数。
啊，教会数目。
对。
教会数目 ，OK， 教会数目。
就在这个发展人里面，
对，
除了人数增加，我们考虑到的是移民的那个整体因素以外，它船的方面有没有突破？
其实我的感觉突破不大，你会发觉，更特别近几年来。香港台湾信主的人数，从香港台湾移民来的信主人数不多，信主的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而且是教会的增长是移民 transfer growth、啊、记不记得、啊、我第一个晚上所讲的是 transfer growth 而不是 conversion growth，嗯哼，啊，所以真的是鼓励多一点。今天听到是啊，好像生命和灵粮堂要他们有一个特会，要有21天的布道会，对不对？啊，
医治，
嗯
哼，
嗯，医治布道，嗯哼，啊，希望好像听说啊，灵粮堂那个系统啊，他们在香港、在台湾都有啊，很长的。100天、30天的一连串的布道会，我也希望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多一点的布道的事工，因为的确，就是说，如果以跟人口，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是美国的华人的人口的比例的吗 ？OK， 如果你说1200间华人教会。在美国你这样来算，那如果是有300万的华人的话，你怎么比？所以那个是很少很少，嗯哼，那个教会平均来讲多少人，平均不到100人，对不对？100人的教会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50人的话，1200间教会有多少人？不多，啊，所以我这个是很盼望啊，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真的是注重布道的工作，啊，我们出去布道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嗯，时间到了，他们没有关系了，OK， 好，然后最后我要。 才让大家来看看。其实美国的华人教会对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从1879年已经开始了。我们常常说我们回去中国大陆做培训啊等等，帮助他们的工作。1879年到1904年，美华长老自立传道会资助了24间教会在广东成立。他们用钱来支持在广东省24个教会成立。那段时期才刚刚开始不久，我们刚刚的那个时期对不对？那张在哪里？ Anyway， 好，那个才是刚刚在这里，对不对？像刚刚开始是华人治理期中间，刚刚是在这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那些华人的牧师已经觉得他们在这边信主，他们有机会在这边信主，他们家乡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们就资助，用钱来资助教会在广州成立。1881年他们派了一个牧师关来牧师就回去中国成立了广东长老自立传道会啊，其实这个有一点差会的性质的，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位牧师，从这里派了一位牧师回去广东成立了长老自立传道会。1933年的时候，那个广东长老自立传道会已经成立了35间教会、7个福音站、21间学校、1间退休的宿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北美的华人教会跟那个时候的比的话，我们比不上，我们有人力物力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多了，而他们那个时候才刚刚成长的阶段，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那希望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能够急起直追，对。
21间是吧？学校。
学校，对，21间学校，1间退休的宿舍是为那些退休人士的，所以。
其实在美。
好。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般来说不是，就是太我的感觉是太关闭了，太关闭了。这个其实华人为什么对宣教比较不是太注重？有几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民族性很内向，不像西方人很开放的。第二是家的观念太重，什么都是华人，什么都是我们，所以就会对其他的民族，对其他的地方，就不是太容易能够接受。你现在叫我们每一天吃美国人的食物西餐，你都不行，我们都不行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弱点。
太多大华。
对，太多大华。那另外一个原因，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移民，那个移民心态就是你去了一个地方你定了下来的话就不想再搬了，对不对？好，时间过了，不好意思。好， 很谢谢你们让我有 这三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皮毛的东西。